This show was first broadcast on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lineup of shows and the role we play in the media, visit freefm.org.nz.
Yang Gan Jing Tao, Ren Jian Jing Tao.
人间净土，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人间净土》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31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以善导大师的标准呢、一个人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即便心中有妄想，也不能随妄想而转了，叫做顺从本愿。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怀疑？什么叫忧虑吗？善导大师说啊，第一个，你相信你业障深重，你认为你业障深重不能往生，这个人没有顺从本愿，你顺从你的妄想。第二个，你认为你福报不足不能往生，顺从妄想。所以一个人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他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完全把三心世界啊，就一心归命，通身靠道，这个叫做顺从本愿。这个是跟我们这个修理观有点像，把自己的三心世界空掉，然后那个明了的心啊，完全的靠在一句佛号上，这叫一心归命，通身靠道啊。所以他这个整个第十八愿的修学就来自于为什么他，你看诸位要知道哈，净土中的人啊，对佛号的要求不高哦。你看乃至十念，这个我们不一定解释成十念了、有人说解释乃至一念了、不管一念十念，总而言之数目不多。净土中对佛号的数目的要求是不高的，但是对你的信心跟愿力是100%的要求，99都分都不行，那个皈依的心呢、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传承啊。净土宗是很强调信愿的，你往生以火是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嘛。所以说信愿的栽培在哪里呢？第一个，你相信你是罪恶凡夫，你自己没有处理的力量；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你，一心归命，通身靠道，临终的时候以你强大的信心启动佛陀的他尼门果地教，然后感应道教往生，这是第十八愿的特点，以强大的信心成就。那么第十九愿呢，它的特点跟这个不太一样了，我们解释一下哈。第十九愿整个是藕益大师判作研修六度，它是属于偏重善根之人。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一生我国。这个第十九愿它的修行跟第十八愿的不同啊，来自于两个特点。第一个，它的内心的胸量是广大的，发菩提心吗？第十八愿它的心中所缘境偏重在缘自身的生死的痛苦，而需求出离，需求救拔，而产生皈依，偏重在缘自身的身心世界。那么这第十九愿它缘的是无上的佛道跟法界的众生，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所以说这个第十九愿呢，它的特点之一是发菩提心的心量是开阔的。第二个，第十九愿的福慧两种资粮是广大的，广修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那么这个第十九愿的人发了菩提心，修诸功德，为什么最后是求生净土？因为他自心发愿了、一生我国。那么在第十九愿的菩萨是怎么样？因为他考虑到整个在末法时代啊的修学啊， 捉诸障碍，所谓的五浊恶世，那么这个包括这个魔强法弱，所以他考虑到整个生命的退转，所以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所以第十九愿偏重在花愿，他的思考是以净土的思考来得多了，就是比秽土来得多了。这个菩萨道的最大的障碍啊，我们如果走蓝行道，我们发觉啊，对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分段生死。因为分段生死，那我们整个生命的善根不能一加一等于二，它不能把我们的生命的善根累积起来。你看诸位，你们今天能够放下世间的尘劳来这个地方听闻佛法，应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不是今生才修学。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生多劫的流转，现在还是这副德性呢？因为我们的善根不能累积吗？这个偶遇大师讲得很清楚嘛，祸业求断犹胚弃，今已折化进乾宫啊。看连偶遇大师都有这种感叹的，偶遇大师的修行力量多大。他说我这个修行叫断烦恼啊，就像这个泥土把它捏成胚弃，胚弃就是那个陶瓷啊，把它捏好了还没有烧，那么下一场雨糟糕了，又变成泥土了。我们趁着过去的善根来到今生投胎，二三十年糊里糊涂，福报大的人很快乐，业障重的人很苦恼，不管苦恼快乐都是醉生梦死。突然间醒过来，哎，哇，知道佛法要修学，三十几岁一起修到五十几岁，经验最好，烦恼也淡薄，善根也强，但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啊。你看一个人修行最得力就是这五六十岁的时候，但是死掉，死掉以后来生再来，再来一次也是一样，隔音之谜嘛，糊里糊涂的过了二三十岁，醒过来的时候又三十几岁了，又开始用功用功，用到最后死掉了。这个分段生死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把我们的善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能把它串起来。所以维大师说，整个成佛之道困难最严重的是三界分段生死这一块最严重。他说你三界分段生死跳出去，后面的变异生死乱不了，后面就很好走。其实成佛之道最难走是我们这个这一块，就是从凡夫位到这个分段生死这一块。我当时讲出一个譬喻，说这个船啊要离开这个大地啊，前面那个地方地心引力不断的吸你啊，你很用力才能够跑出去。等到你离开了在大心引力地心引力的时候，那个船是任运的前进的，你就在船上睡觉它也前进了。法身菩萨修行没有像我们这么辛苦了。所以偶遇大师说呢，在祸业求断如胚弃的情况之下，他是从此专修念佛恨，决意今生除烦恼。看偶遇大师的思考，就道尽的修十九愿的心态。我们要很务实的面对生命，不是一种，我觉得我们修菩萨道不要意气用事，你要去思考我来生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只有两种选择，你不可能到涅槃啊！你要么在娑婆世界，你要么在极乐世界，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多诸障碍，一个是五乘说法。这个地方你要早做准备，所以我们往生的愿力那个方向你要早点决定了。就像那个树啊，你要不断的往西方的方向去走，那个树自然就往西方倒下去。所以在净土宗当中呢，我们的修学有两个思考，第一个是十八愿的以信心来感应佛陀的往生，那么十九愿以这个愿力为菩提道求生净土的愿力。好，那么这个是讲到名号的功德。那么当我们一个正确的忆佛念佛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后面的三十八愿，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持者名曰香光庄严。说我们一个人本身的色身没有香气吗？但是我们经常到大殿跟香接触，我们时间久了身上就有香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明了的心本来充满了烦恼障业障报障，但是我们经常把佛号 这个香充满香气充满光明的佛号啊，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断的运转，忆佛念佛，那么这个万德洪名在心中一运转的时候啊，如染香人生有香气，我们可能能够怎么样转他层次，净土中的功德是这样成就的啊。我们是把佛陀的功德透过我们的意念转成自己的功德。你看这个净土僧全录讲一个公案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叫张宗奎的啊，他是一生是杀鸡为业，临命终的时候呢，他见到一个红衣之人啊，带着一群鸡啊跑到他的面前啊，那个鸡就飞起来啊去啄他的眼睛。这个时候他非常痛苦的哀叫啊，就他的夫人啊就请了一个沙门叫弘道法师。弘道法师呢就告诉他要忏悔，那么告诉他修行念佛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宗奎居士呢当下就很至诚恳切的提起佛号，那么相续称念，结果呢后来就闻到香气，而且他自己也说啊，情机化气而安然的往生。净土中往生的人经常会闻到香气，会容易看到光明，这个两个是很特别的啊，就是弥陀本愿功德的显现。你看这个张宗奎啊，他有什么资粮呢？他是一个造恶凡夫嘛，但是他的心跟佛号一接触的时候，持者明月相光庄严。我讲实在话，净土法门他不怕你烦恼重，他也不怕你业障重，但是你的信念不记住那就完了。不过要注意一点啊，待业往生不能待现行，只能够待种子，就你临命终的时候烦恼不能起现行，你的所有的烦恼在临终的时候必须在种子位，也就是说你临命终的人的基本诉求，我们不求断烦恼，但是基本要求是正念分明。我讲实在话，没有一个人是在颠倒的心中往生的，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一定是众生心够净，然后才可以菩萨引现中。所以净土法门你不一定要断烦恼，但是你一定有相当程度的调伏烦恼的力量啊，这点要注意的啊。那这个感应道教是双方面的。好，我们看庚巳的素集自利利他。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把整个净土中的因地的感应道教的修学方法跟果地的所谓的相关庄严的功德解释过以后呢，就讲到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前面讲法门，这一下讲他自己人，他个人的修学经验。我们看经文。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
好的，那么这一下是大势至菩萨讲到他自己的个人的修学经验。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先说明他的自力功德，说我本因地，就是什么叫因地，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我在凡夫位的时候是怎么修行呢？以念佛心而悟无生法忍。我们从经文我们看不出来到底大势至菩萨是在娑婆世界成就无生法忍，还是在净土成就无生法忍，我们看不出来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有念佛。再看下一段，那么从利他来说呢，今以此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了，人寿到了两万岁以下，这个世界就进入五浊恶世，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在五浊恶世示现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魔强法弱之下呢，我是摄受念佛人归于净土。你看大势至菩萨他讲他自利的时候没有强调净土，只讲到念佛，但是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他开始强调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告诉大家娑婆世界不能待下去了。好，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十。那么本经到这个时候正式的提出了往生净土的思想，就是摄念佛人归于净土。那么我们在念佛人的两大准备力量，第一个意念名号的功德以起信心，第二个是意念净土的庄严以发愿力。那我们怎么去意念我们来生的往生的处所极乐世界呢？ 在经典当中啊，是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安乐的功德，第二个解脱的功德。首先我们要对净土的意念啊，第一个是远离恶道。我们在娑婆世界打滚啊，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很容易堕恶道。即便你今生没有造恶业，但是我们前身造了很多的罪业，在临命终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恶因缘的刺激，把这个烦恼业力一起启动起来，就到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出来以后有什么问题啊？多诸疑痴，这个人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懂，糟糕了，善根产生障碍。你看你今生学那么多教理，你能够对身心世界、对宇宙万法产生很清楚的即空即假即中的观照，但是你到三恶道去啊，你现在那个善根啊，全部进入睡眠状态，没办法起现行，这个就是所谓的暴障，八难之一嘛。所以在娑婆世界，你如果一定要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你要注意三恶道的问题啊，你要保证你不要到三恶道去。你一到三恶道去，你就糟糕了。你看你们两个是同学啊，你一到三恶道出去啊，你回来你跟你同学就差很多了，那你就差人家一大截了，从头开始跑起啊。但是你往上到极乐世界，就表示你从现在开始到成佛的过程，你没有那么大的一种障道的力量，就是远离恶道，这第一个保证。离苦，我们在这以下四个是得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第一个是远离恶道的苦跟障碍，第二个国土庄严，极乐世界的庄严很多，我们从阿弥陀经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消息。第一个，它的深处庄严，你到极乐世界，第一个是在一个受身的处所啊，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三个地方。七宝所做的池中间有很多的无量无边功德的水，水当中有莲花，这个是第一个深处庄严。第二个住处庄严，就是宫殿楼阁，你所住的宫殿楼阁啊，都是七宝所成。第三个环境的庄严，七重南行、七重楼往、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遭围绕，这个宝树的庄严。所以从极乐世界我们在观察呢，有三个主要的结构，第一个深处住处，第三个是外在的环境。从结构上来说，第二个从它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啊，极乐世界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充满的光明，极乐世界没有晚上的事情，它每一个宝物是放光的。第二个，极乐世界充满了香气，它那个宝物是不是放香气的旃檀香气。第三个，极乐世界是充满的音乐，常作天乐。所以极乐世界是充满光明的世界，充满香气的世界，也充满音乐的世界。它依止这个光明、香气、音乐啊，来演说妙法，这个就是它的依报的环境的庄严。这一下我们看到，这一下三点是业的正报的身心世界。第三个，衣食自然，我们一般人要为衣食忙碌吗？你为什么工作八个小时呢？其实你不是真正想工作，你是为了要换取衣食啊，所以就浪费很多时间。那么极乐世界的衣食是施食得食，施衣得衣啊，就减少很多的身心的疲累。第四个，身心安乐，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他的那个色身啊是怎么回事啊？是一个清虚之身，是无极之体，一身没有病痛，而且他那个四大那个地水火通啊特别的精妙，会产生创造很多很多的快乐的感受给你啊，犹如阿罗汉的肉尽通的快乐，肉尽的快乐就是那个灭尽定那个安乐。好，第五个，寿命久远，这个最重要了。所有的福报要以寿命做基础，这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主义者。你看这个，你看我们这讲堂很漂亮，很庄严的，啊，灯光也很好，环境也很不错。但是所有的功德，这么多功德，有一个条件，它必须存在。它要不存在，所有都没有了。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的寿命，就是我们今天很努力的积极思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果报体是多久的寿命呢？是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我们一般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了， 所以你再怎么懈怠啊，都足够你用了，这个果报你足够你用了。所以古人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修学、啊、叫做一劳永逸，拼个今生永作闲汉，你拼一次，你后面就全部就成功，一成功一切成功了。你看你到天上去不是啊，你很辛苦到天上去没多久掉下来，你还在拼一次再上去再掉下来。极乐世界不是，你一往生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啊，你就永远不退转，寿命久远。所以我们要思考啊，我们在娑婆世界有恶道的三恶道的危机，环境的这个干扰，衣食的忙碌，身心世界的苦恼，寿命的短暂，死亡的干扰。而你到极乐世界，远离恶道，国土庄严，衣食自然，身心安乐，寿命久远。你应该用智慧来判断你该怎么做。所有的菩萨道都是以智慧的抉择做基础的，一定是以先智慧才产生修行的动力的。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只是约着我们的安乐道，安乐的功德，再看解脱的功德。极乐的解脱功德我们简单的提出三点。第一个随愿闻法，极乐世界的听闻佛法是随其自愿自然得闻，他不一定要到讲堂啊，像我们在娑婆世界，你在你家里面是听不到佛法的，很多的吵杂声啊，电视声啊，你听法一定要来到讲堂的啊。在极乐世界，你到这个山边林下散步啊，微风吹动珠宝行树，举宝罗网，初为妙音，譬如百千种叶，同时记作闻思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它是很自然的，你不一定到讲堂去的。第二个，具足五通。那么极乐世界它的五通当然最重要是神足通了、你能够依止神足啊，亲近十方诸佛，所有的善知识以佛陀最为圆满啊，他能够知道你的善根的厚薄，知道你烦恼的轻重，那么有方便力来为你灭恶生善，成就善根。所以在极乐世界，所以偶遇大师说啊，其实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他说你往生极乐世界啊，就等同于往生十方世界。你说什么意思呢？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一个极乐世界。我说不对，你往生极乐世界就等同于往生药师佛的世界，要往生到其他诸佛的世界。那么我当时提出这个理由，就是约着神足无碍，因为你神足通太厉害了嘛，你随时可以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嘛。所以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没要求你一定要待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依止神足通啊，那么供养他方十方亿佛，当然也等于是亲近十方诸佛。看第三个，功德圆满。那么这个一生补处愿就是说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近必至一生补处。所以我这个人的个性不喜欢到处跑，我就一直在极乐世界待着。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待到最后可以做到等觉菩萨，然后再回入娑婆，跟你跟众生结缘，结缘差不多了，然后到你有缘的众生去示现八相成道。这第一个，你可以就近必至一生补处，你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参学。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些人他大悲心特别重，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他到那个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他那个大悲心啊，就驱动他一定要回入娑婆。那么这个菩萨成就法身以后回入娑婆啊，在极乐世界参学的菩萨有什么好处呢？在四十八愿说啊，这个人啊，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这个从极乐世界出来的菩萨是非同小可，成就普贤之德。普贤的功德是时空无尽的，他的神通辩才啊是没有时空障碍的。你看我们所有的菩萨的功德啊，以普贤菩萨最为殊胜。那十方诸佛有长子嘛，其名号曰普贤尊嘛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即便你不想一直待着，你回入娑婆的时候啊，你能够成就普贤之德，神通辩才啊，随心自在，没有时空的障碍， 这个是我们要意念净土的庄严啊，安乐的功德，净解脱的功德，来启发我们往生的愿力。好，我们回到经文。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我们今天呢、往生净土了，最大的诉求啊，就是成就不退转，善根不退转。娑婆世界的问题在哪里啊？因为它是一个五浊恶世，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大环境的染污啊。有印光大师说，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修行的，像溺水啊，溺水的鱼啊。你说，哎，我今天啊，我没有做功课，我的善根没有进步，但是可以也没有造什么罪业，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其实你是退步，因为你没有进步就退步嘛。因为你这个溺水的鱼啊，它大方向是在往后面走嘛。你看我溺水中的鱼，我今天不游，不游的结果就是往后退。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你在娑婆世界很用功的修行啊，顶多保持原状。因为这个鱼，你这个大环境是众人皆醉，你不可能一个人独醒的了。因为我们的心有所住嘛，你住在环境，它对你就产生干扰嘛。你除非你就是完全无助。所以在这个经典上，佛陀讲出一个小故事说啊，他说有一个鳄鱼跟一个猴子，在一个树上啊，有一个猴子，树下有一个鳄鱼，两个好朋友。这个鳄鱼他事情忙完以后啊，就跑到树下乘凉啊，跟猴子聊天啊，两个一个日久以后生一个很好的感情的朋友。后来这个鳄鱼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啊，看到鳄鱼的太太啊，心情闷闷不乐。他说，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这个鳄鱼的太太说，是啊，我身体不太舒服。我现在的心情呢，我要想吃猴子的心脏。我要吃不到猴子的心脏，我这个寿命可能不会久远。那么鳄鱼当然是内心的爱护他的太太吗？说哦，这样子哦，啊，那我知道了。那么鳄鱼到第二天的时候，到树下乘凉的时候啊，他又跟猴子打招呼了。他跟猴子说啊，说哎呀，你不要老是待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在河的对岸啊，那个地方的水果又大又甜啊，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觅食的。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故事还没讲完，请在下星期继续收听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各位听众朋友，人间净土节目每个星期二跟星期三在 Otago SS Radio FM105.4 波段跟 AM1575 波段同步播音，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播出。在 Hamilton 人间净土播音的时间是每个周六跟星期天晚上，也是8点到8点30分在 FM89 频道播音。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人间净土节目时段跟大家再见，拜拜。
For more episodes, use the accessmedia.nz app for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r subscribe to this podcast via Spotify, iHeartRadio, or Apple Podcasts.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